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6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星期日指责中国海岸警卫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向他们的船只发射水炮，说这个行为是非法和危险的。最近的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当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正在护送船只为驻扎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的菲律宾军事人员，是运送食物、水、燃料和其他的物资。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谴责了中国的行为，说这些行为是由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实施，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有几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通过这片的海域。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都是声称对这片海域拥有主权。菲律宾表示，中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船只经常在有争议的海域拦截或者尾随巡逻的菲律宾船只。星期六事件是自从2021年11月以来，中国海岸警卫队首次对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进行补给的行动使用水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声明当中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强烈谴责中国海警的危险操作和非法使用水炮对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这种行为不单止无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员和补给船的安全，而且违反国际法。菲律宾武装部队说，中国海岸警卫队对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补给船进行了封锁，并且发射了水炮。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由于中方过度和攻击性的行动，第二艘包租船无法卸载货物，以进行例行的部队轮换和补给的行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回应记者的置评的要求。俄罗斯海事官员星期六证实，乌克兰一艘无人艇在连接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的战略桥梁附近，是摧毁了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邮轮，中断了交通和轮渡服务。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艘的邮轮在接近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黑赤海峡的时候，是受到乌克兰无人艇的攻击。俄罗斯联邦海运与内河运输处在电报信息应用上发布的声明说，西格邮轮右边水线附近的轮机舱是出现一个窿，是初步确定是一次海上无人艇攻击的结果。这艘的化学品邮轮2019年因为帮助向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队提供航空燃油而受到美国制裁。在此之前，另外一次无人艇的攻击在一个黑海海军基地严重是毁坏了一艘俄罗斯的舰船。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星期五说，乌克兰军队正在突破俄罗斯南部防线，前往中间防线。俄罗斯谴责乌克兰在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大陆的战略桥梁附近的黑赤海峡攻击他们一艘民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六说，这个是一次恐怖攻击，俄罗斯将会作出回应并且惩罚对攻击负责的人。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星期六亦都说，莫斯科将对乌克兰的港口进行报复性的攻击，对乌克兰攻击俄罗斯黑海舰船作出反应。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威胁是为乌克兰造成一次的生态灾难，终止恢复粮食协议的任何机会。他没有具体说什么是生态灾难。双方在星期六说，这个是乌克兰在24小时内对俄罗斯舰船发动的第二次这类的攻击。乌克兰非正式声称对攻击负责，一名匿名的安全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这个是与乌克兰海军在乌克兰领海内联合发动的一次海军无人机和炸药行动。消息人士说，西格邮轮是俄罗斯联邦一艘最强大的邮轮，装满了石油，所以烟花好远都能够看见。分析人士说，中国决定是参加上个周末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会谈，寻求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表明北京的做法可能发生转变，但是并不意味着支持莫斯科的立场发生了180度转变。中国此前拒绝加入在北约成员国丹麦举行的会谈。 分析人士话，即使呢次沙特阿拉伯嘅会谈，俄罗斯唔出席，而且乌克兰正在推动自己嘅计划，北京方面对于呢次参与感觉系自在好多。中国拒绝谴责莫斯科在2022年2月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但提出了自己的和平计划。随着冲突的持续，北京似乎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北京对致力于和平投注更多努力，但他知道目前西方不是那么可能接受北京主导的和平的倡议。他说，北京不希望缺席其他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可信的和平倡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说，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会到吉达出席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并且说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为自己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宏伟的计划，就是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然后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中国到现在为止对煤炭的过分依赖，以及接连遭遇极端天气的灾害，它是有可能阻碍北京按期实现它为自己设定的减排的目标。台风杜苏芮上星期肆虐北京、河北和黑龙江等地，导致暴雨成灾、财务损失和人员伤亡。而在这个之前，中国政府曾为因应长时间的极端炎热天气而急剧增加了各地用电的需求。在持续高温天气急剧增加用电需求的状况下，中国多省市是开始实施供电配给。高温天气亦都导致物资运输延误，从而为公司增加了额外的成本。据法新社的报道，北京正是加紧建设新的煤电厂，以应对越来越高的用电需求。但是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沈欣怡认为，这个将对中国向低碳过渡构成严重的障碍，并将最终导致相当多的资产遭到废弃。他说，中国通过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在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是取得重大进展，但中国政府未说明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之后，怎样具体向2060年的碳中和过渡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政府朝令夕改，搞到外资民企信心全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的挺台法案，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已经送交拜登总统签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议会希望有100万人参与，但是职能细节未明，咁筹委人选仍然有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议会嘅筹委员工仪喺伦敦出席一个活动时强调啊，喺今年年底举行嘅香港议会选举投票将会安全嘅。佢希望有100万人参与，并且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选举过程，以增加认受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采访报道。
喺海外组织香港议会嘅员工仪话，计划嘅投票目标系有100万人喺年底参与。选出30名以上议员，并制定为香港人而设的宪法。袁公仪 在伦敦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香港议会的成败在于香港人是否愿意参与，并非纯粹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香港人自由、民主、法治的损失。他又说，不可以好像以往那样将香港政治责任放在英国或者中国共产党身上。
现在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出来啱我哋自己嘅，系我哋系主人。你当自己系主人啦，定系下人？呢、这个就好紧要。我哋唔好成日当自己下人，动不动就系移民，系嘛？移民就唔使理啦。咁到底边个香港负责啦？
袁公仪话：香港议会成立之后，将会喺网上举行会议。若果要有一个实体会址，佢认为伦敦会系比较适合。被问到议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以及议员会否受薪的问题，袁公仪说应该先开始筹办，然后就会有人出资支持。为免利益冲突，袁公仪说自己不会参选。他说投票会在网上进行，香港人在外地所生的第一代子女也都可以参与，扩大选民基础。他估计有1000万人合乎资格，并且希望有10%的人愿意投票。他说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增加认受性。香港警方国安处两度以香港国安法通缉袁公仪，最近一次更加悬红100万港元。但他强调筹委所设计的投票系统是安全的。负责技术支援的筹委曾伟凡说，选民需要用智能手机扫描香港议会网页上面的二维码，下载投票软件，再用飞行模式在线下进行身份认证，扫描护照上面的资料。曾伟凡说，认证过程只是需要用上部分身份资料，并在再度连接网络之前会铲除所有个人资料。但是曾伟凡亦都承认，如果香港政府介入制作大量护照资料扰乱选举，筹委会亦都难以阻止。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包括霍家智，是网上频道星期二得到的成员。那个频道的另一名成员蔡明达亦都有出席记者会，并且坐在袁公仪身旁。那个频道曾经表示，他们为四名被香港当局通缉其后被捕的香港示威者提供住宿，又表示曾经为他们安排货柜船偷渡离开香港，但是没有成功。有外界批评指责他们两个骗取被捕者的金钱，星期二得到就否认有关的指控。袁公仪在评论有关的指控的时候说，他知道有针对霍蔡两人的批评，但他认为相对于政治立场而言，星期二得到有数十万观众，可以给更多人参与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你不投不喜欢他，不要投他票咯，是吧？但关键我不是找他回来什么的嘛，你有你的人，你有人投票，我有我的人投票，我原本都跟蕭先生講，叫他們支持，他就說有他們兩個在這裡我就不參加了。有大佬，現在這件事不是為了他，又不是為了我，又不是為了李蕭先生，為了香港的將來多些人投票，這個就是力量嘛，力量就是靠人民，不是靠我們嘛。
同場出席的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說，以個人身份支持香港議會，會考慮參選。他說即使香港议会或者只有象征意义，亦都十分重要，俾民众有机会投票。
所以我问香港议会值唔值得支持嘅时候咧，我就会睇背后嘅人士究竟支持边个。我系对于民主理念，只要你系讲我，你系要普选，你要真普选，你要还人一个选票，咁我揾唔到任何理由去拒绝。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支持嘅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喺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签署之后呢，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是由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乔森·史密斯在6月12日提出的法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6月21日和7月18日表决通过这项的立法，7月27日已经送交白宫，等候总统系签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说，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确认了国会对美台在这个贸易倡议下签署的首批协定的支持，并且表明这个首批协定和未来美国与台湾达成的协定在没有国会的批准下将不能够生效。这个得到参众两院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亦都规定，拜登行政当局未来任何与台湾的协定必须与国会和美国人民系諮商。麦卡锡议长在声明当中说，美台关系是根植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他非常之感激杰森·史密斯主席对这个重要友谊的理解，并且提出这个立法，他将会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持续支持台湾人民的很多努力当中的第一步。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国会非常是专注于确保是贸易协定符合美国劳工、家庭、农民与小企业的最佳利益，感谢参议员怀登、参议员克拉柏和首席众议员尼尔与他们一起为国会在关于贸易的宪法授权挺身而出。一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跨党派的联盟一起发出信号说，正如宪法所界定的，贸易政策的责任属于最接近人民的政府分支。民主党籍的罗恩·怀登和共和党籍的麦克·克拉柏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党首席议员，众议员理查德·尼尔是筹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主席仲话，正当中国持续威胁美国利益之际，台湾维持了与美国的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个立法加强了与这个重要盟友的关系，并且确保美国人民透过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贸易谈判当中有一个有力的声音。拜登总统应该毫不犹豫将这项立法签署生效。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政府在2022年6月宣布将启动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同年8月正式展开谈判，经过几轮在台北和华盛顿的面对面和视频的协商，在今年6月1号完成首批谈判的协定。双方在12个议题当中的5个议题包括关务行政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后续仍有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7个议题有待协商。虽然拜登行政当局将此贸易倡议是定位为是行政协定，无需国会批准，但国会两院两党领袖认为国际贸易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授权，行政当局不能够在没有国会批准下是自行签署贸易协定。国会两院通过的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条文规定，协定需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经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要认证的30日之后生效。这个认证内容包括提供相关的委员会一个报告，说明总统作出上述认证的基础，说明包括透过经济估计和分析协定将会怎样推进美台贸易关系，怎样促进美国劳工、消费者、商业、农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以及以书面答复相关委员会有关协定的遵守与实施的任何潜在的问题。此外，法案的条文还规定，在协定生效之后180日之内，美国贸易代表必须是提供国会相关委员会一个报告，对协定的实施情形提出评估，包括指明在遵守协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中国政府在美台签署首批协定之后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并且指责美方违背对中方关于只是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6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所謂倡議不過是美方打著經貿合作的旗號，對台是予取予奪、敲骨吸髓的指揮棒，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推進並且立即撤銷所謂倡議和協議，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否則由此造成的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承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南美国商会星期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美资企业对中国投资营运的信心跌至从2020年起的最低点。华南美国商会针对位于中国南部的185间美国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只有六成的受访企业对中国增长前景表示乐观或者少许乐观。同2020年的时候同一个调查所得出的 84% 的结果相去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
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4日至6月21日进行，目的是评估中国从去年底突然宣布放弃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对在在华美国企业带来的什么影响。虽然 92%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从新冠疫情局部或者完全回复过来，但是仍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收入有所增长。另一方面，31%的受访企业表示，由于原本预期中国政府在2023年会延续清零政策，所以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减少以及是取消了不少的订单。虽然清零政策在2022年底是突然结束，现时的经济状况和疫情结束的时候相比有所好转，但是这些企业却是由于去年取消订单而收入还是减少。与此同时，只有 3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投资额，更加是只有 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超过 2.5 亿美元的投资额。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北京、上海及广州的外资企业查询他们对中国投资前景的看法，但是到截稿时间还未得到任何的反馈。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朝令夕改，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民众来讲，都是往往感到是措手不及。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频频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令到科网、房地产以及教育等民营经济面临着寒冬。但是在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官方却是突然转为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再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是大显身手，令大家觉得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官方政策就好像在这里走过山车，莫衷一是。毕业于山东大学，目前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是直言，政策上令人无所适从，无论是外商还是民企都是对中国的前景无信心。司令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亦都缺乏连贯性，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就是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对外资而言，他们会对中国政府入社会心有余悸，会经常想到是到底会不会什么的时候又有变化，会不会在哪一个时候又有新的政策是出台，于是企业都是被吓得不敢增加投资，整个市场变成一潭死水。这个市场亦都变成了一个黑洞，企业投资了多少钱最终亦都会打水漂，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完全被政府的政策是绑死，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国在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6.3%， 虽然未出现经济学上面所指的衰退，但是连续两季经济的收缩，但是年增率仍然是低于预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6月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0%， 较5月下滑了 0.2%，涨幅是28个月以来的最低。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4%，降幅比5月的 4.6% 更大。加上就业情况恶化，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 16至24岁嘅青年失业率系达到21.3%，创历史新高。为咗改变经济困境，中国发改委响7月推出民营经济31条，内容包括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引导完善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等等。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核心目标是要提高民营经济的信心，并且相信31条有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相关意见公布之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以及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等大企业的巨头公开对31条表示支持以及正面态度。不过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睇嚟，这些政策对刺激投资没有什么大作用。赵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民营经济31条对留住外资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个只是针对国内民企的政策而已。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斩钉截铁地说，31条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政策。司令对美国之音说，从前甚至是国务院都曾经提出过更加亮丽光鲜的政策，以及是口号，比如要下定决心提升行业的效率、企业效率等等，但是最终仍然是对企业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算你推出300条也好，企业的想法是你政府可以好好执行吗？大家只能够对中国政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美中关系仍然陷于僵局，前景的不明朗更加影响到美商在中国投资的意欲。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5%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仍然是头一次。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曼可是表示，多数美商基于是中国的供应链受疫情以及风控的影响而时有断链，为了分散风险，所以转为是投资其他的国家。而另外更加是有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加不受欢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对此表示，整个气候都是不利于投资，中美关系更加是影响到投资的意欲，导致制约贸易的障碍变得是很多。金融学者司令亦都认为，现时是中国根本无法给予外资带来信心，在中国政府连对自己的企业都无法作出可靠的承诺的时候，外资又怎能够是对你有信心？而且中国仍然在大力进行反美宣传，甚至说美国资本如何对中国市场有害等等，这个就是根本未有将美国资金当作为是有利于中国的资源。这种的反复无常的态度，不单止不能够释除中国民众的疑虑，反而令到当局自己推行的政策更加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和中国近期几乎同时段在印太区域集结盟友，展开一系列军事演习，战斗密集，规模空前。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持续扩大在印太的军演的数量和复杂性，目的是增强互相操作性和威胁中国武攻台湾，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挑衅行为和战争的野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梳理了2023年7月以来有代表性的多次的演习，包括中俄舰艇编队7月20至23号在日本海中部展开北部联合2023年的演习，聚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中太空军联合训练应激2023是7月9号至21号在泰国乌龙空军基地举行，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身军都2023的联合军演演习，在7月21号至8月4号是进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七国在7月5号至24号展开机动卫士2023战备演习，出动了70几架的飞机和3000多名的空军人员。这个是美国空中司令部史上规模最大的全频谱的战备的演习，横跨近5000公里。 另外，美國和菲律賓在7月6日至21日在菲律賓進行了第23屆陸戰隊航空支援活動，包括實彈射擊演習、雙邊空中突擊、機場奪取等行動。7月2日至21日期間，美菲兩國還舉行了雷霆對抗的聯合演習，約有超過500名的美國軍人和 A-10 攻擊機、F-22 戰鬥機參加。美國、聯合日本、法國等軍隊在7月2日至21日在太平洋地區多個地點是舉行北方利刃演習，這個是美國印太司令部首次將通過在阿拉斯加進行的訓練計劃轉移到其他地點。另外，美國、南韓和日本7月16日在日韓之間的國際水域舉行了三邊彈道導彈防禦演習。台灣在7月24日至28日舉行漢光39號演習，融入烏克蘭戰爭經驗以及全社會防衛概念，首度徵用桃園國際機場進行反空機降操演。另外，為期4日以平民為對象的萬安防空演習亦都同時展開。今年7月，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指揮官參與指導2023年機動衛士演習的米尼漢表示，冇人能夠好似佢哋嘅團隊一樣咁快嘅速度同埋節奏嘅行動，具備咁樣嘅能力同埋才幹。最重要嘅係以如此一體化嘅盟友同埋夥伴，為聯合部隊同埋全世界提供支持。據《華盛頓郵報》7月29號報導，米尼漢命令旗下11萬士兵做好兩年內可能與中國交戰嘅準備。佢喺去年秋天嘅一場演講當中話：如果美國明日是輸了戰爭，沒人會關心美國軍方十年後的計劃是什麼。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隨著美軍不斷調整和探索新的作戰技術，上述演習的目的是提高美軍與盟友和夥伴之間的互操作性。他說美軍正在加快實驗的速度，無論在技術方面，而且方法和時機方面，演習目的是在於展示快速決策和有效機動的能力。即使是在多領域攻擊的情況下，通過進行這些演習，美軍目的在於消除任何認為美軍很容易被某些方法是所麻痹的想法，表明美軍在應對威脅的時候仍然保持著強大的適應能力。駐菲律賓的南亞軍事分析家、21世紀亞洲軍備競賽網站創始人米格爾·米蘭達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軍方在亞洲與地區盟友進行共同訓練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現在引入了更多新技術，比如是第五代的戰鬥機，並且採取了更加廣闊的戰略。他說美國希望鞏固存在於第一島鏈的聯盟的系統，他所看到的問題是無論這些演習規模有多大、包容性有多強，在追求和訓練互操作性方面，美國盟友的情況參差不齊。以菲律賓為例，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站指出，在2023年菲律賓和美國進行了最大規模而且最複雜的軍事演習，但是今年就將進行約500次大小規模的交流，這些交流正值菲律賓尋求推動軍隊現代化之際，它的實力目前在該地區處於較低的水平。除了注重互操作性，米蘭達補充說，美軍自2022年以來在印太地區的部署當中最明顯的模式是與海軍陸戰隊和陸軍有關。他說這兩個軍種幾十年來首次部署了岸基、沿岸防禦和其他易於移動的武器系統，這個導致他的後勤工作得到重新強調，有一些獨立於空軍和海軍。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高級副教授斯蒂芬納吉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和他的盟友舉辦這些軍事演習的目的是勸阻北京不要試圖強行統一台灣，鞏固台海地區的現狀和和平穩定，並且強調台灣被視為很多國家的國家利益。他說他認為這些軍演與拜登政府以盟友優先的方法處理與美中戰略競爭相關挑戰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而不是一個關鍵時刻的轉折點或者偏離美國的長期政策。但是有一點，這一系列的演習整體上似乎與解放軍在2022年8月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的時間相吻合。他認為這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可能與避開颱風季的危險有關。 中国在去年8月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今年4月又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之后，实施环台岛的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7月16日发文指出，中国跟住落嚟可能会着重模拟是两栖登陆的训练。据日经亚洲8月1日报道，中国正在是为近期封锁台湾进行最后准备。自从去年8月以来，解放军在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或者菲律宾海活动是频繁，并且与俄罗斯加强了联合行动。报道提及中国军机绕台飞行频率的剧增，表明北京可能处于在必要时随时入侵台湾的动员阶段。未来预计拥有4艘航空母舰的解放军的军舰队将会是增加有效封锁台湾的可能性。米兰达认为，老实讲，无论美国在亚洲有多少驻军，都不会阻止或者改变中国政府的行为。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刚刚相反，中国军队在骚扰和恐吓邻国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不要说在言行上是以战争威胁台湾。纳吉是预测美国会继续在印太扩大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吸纳更多的合作伙伴，展示美国的集体威慑能力以及广泛的外交和安全网络。他说这些军演显示很多参与国是对于台湾海峡的潜在危机以及是怎样是导致区域或者全球冲突存在类似的担忧，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关的经济、能源和食品安全中断与前一种冲突相比，可能看起上来是微不足道。他强调这些演习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目的在于威胁中国，并且展示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实力将对中国造成严重考验，甚至可能是压倒中国，让他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说威胁意味着防御，亦就是说如果中国决定强行统一台湾，他将会面临极大的抵抗。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演习将同台湾对抗中国的军事准备活动一样重要。安全专家还指出，除了加强太平洋军事演习以提升战备状态，美国和盟友极需重视是国防工业和抵御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战术。米兰达说，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领导层没有足够重视中国所谓的国防工业基地，以及与任何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产量有多大，这一点令人担忧。如果没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那这十年将会是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以及他们的太空计划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公海想象成为大国竞争的领域，但应该将工业政策和近太空、外太空视为具有同样的意义。纳吉认为，中国一直表示更加倾向于和平统一，优先采用统战、经济奖罚、网络攻击等非致命手段来到实现目标。美国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合作的伙伴需要在这些领域投入更多力量，以维持台海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官员庆祝新疆地区外贸惊人增长 65%， 和2023年上半年地区 GDP 同比增长 5.1% 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对强制劳工进行严厉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员在上个星期二报告说，2023年的上半年新疆地区外贸出口显著是增长 65%， 该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新疆官员说，该个地区的外贸交易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63.1%。 另一方面，针对对新疆地区强制劳工的担忧，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二亦即是8月1日公布了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而更新的杜绝强迫劳工执法战略。这项新的策略是由强迫劳工执法任务组发布，强调以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的可反驳推定进行执行。该个法律禁止进口在新疆生产或者是根据这个的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的实体名单列出的企业生产的商品，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而且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商品未有使用强迫劳动生产。 強迫勞工執法任務組是一個由美國國土安全部領導的任務組，由各個機構合作夥伴組成，重點監督禁止進口完全或者部分採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執法情況，這個其中包括了新疆的地區。自2021年12月簽署並且在2022年6月生效以來，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生效的首年的期間，美國海關亦是邊境保護局監控了總值超過13億美元的貨物運輸。此外，更新之後的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策略已經是將包括含有四家新企業的實體名單擴大，這些企業被捲入了新疆的強迫勞工計劃。根據美國貿易代表在星期二發表的聲明，自2023年8月2日起，新疆中泰化工有限公司以及是他們位於珠海的八家子公司，駱駝集團有限公司以及神江生物集團有限公司以及他的一家子公司將會面臨著進入美國的限制。這些公司被指控在與中國政府合作招募轉移被迫勞動的迫害群體，例如新疆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令到他們被迫是進工廠勞動。強迫勞工執法的任務組代表政府全體的力量，旨在是貫徹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今日的增補措施展示了美國堅定不移的消除強迫勞動的承諾，包括確保由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不會被進口到我們的國家。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會繼續為與我們的跨機構任務力量合作，以貫徹這項的立法，並且從我們的供應鏈當中消除強迫勞動。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曼若卡斯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我們將繼續與所有合作的夥伴合作，阻止用強迫勞工製造的來自新疆的商品進入美國市場，同時促進合法貿易的暢通。美國以及一些其他的國家的議會將中國對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新疆的虐待行為定性為是種族滅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華盛頓報導。
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尤利塞斯·格蘭特1872年贏得連任，成為美國第18任總統。他曾經是內戰中的將軍，領導北方聯邦軍擊敗南部邦聯軍。1868年在內戰結束之後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大選中，他輕鬆取勝，現在他可以再做四年總統了。在格兰特的头一个任期中，政府里面出现了不法行为和丑闻。在他连任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仅仅和当事人有关，但是这个依然损害了政府的声誉。举个例，在格兰特连任之后没几耐，多位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就卷入一个重大丑闻。当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参与修建一条纵贯美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加州的铁路，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政府得到大笔资助。但是一些资助款来路不正，调查发现国会很多重量级议员甚至当时的副总统都免费或者以低价获得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权，作为交换，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批准拨联邦经费帮助修建铁路。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又投票通过议案，给他们自己和行政部门的政府雇员加人工，而且这个议案有追溯力， 亦即是说这些人过去两年的薪水亦要保齐到上将后的水平。媒体和民众强烈抗议这个做法，一些议员担心自己会在选举中落选，因此拒绝加工资。这件事件之后不够半年，另外一件丑闻又被曝光。这次涉及的是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杰富克，他是格兰特总统的好朋友。1869年富克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再修一条中贯西部的大铁路，他计划出售价值1亿美元的铁路债券。很多人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投资在这条铁路上，但是债券的销量没有达到1亿美元。好快，富克的银行就将钱用完了，无法还钱给成千上万购买铁路债券的人。民众急忙到其他银行去提取自己的存款，几小时之内很多银行被迫关门，因为他们也都没钱了。不够一个月，美国各地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这个引发了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停业10日，工厂停工，成千上万人失业。调查发现，很多倒闭的银行有过违法行为，相关的银行法得不到执行，因为太多银行家被执政的共和党提供了资金。在铁路债券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丑闻，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个威士忌酒集团的成员包括一些威士忌酒制造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这些高官都是格兰特总统的朋友，他们官商勾结，找到一条不用给威士忌酒纳税的路。格兰特一位最亲密的顾问是这宗丑闻的核心人物，虽然大陪审团最后判定这名顾问并没有犯罪，但是几百名威士忌制造商和政府官员被控有违法行为。即使格兰特总统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使民众更加认定白宫毫无诚信可言，民众觉得格兰特是一个失败的总统。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介绍格兰特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出现的丑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丑闻发生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急剧变革的年代，在内战结束之后，美国正经历工业革命和经济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内战前，北方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雇佣大量工人的公司，这些公司还拥有大量的股东，他们向任何有钱购买他们股票的人出售股份。有少数人逐渐成为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钢铁业里面出现了安德鲁·卡内基。他小的时候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后来在一家棉布厂做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他工作勤奋，很快就赚够钱买下一家铁厂。过了没多久，卡内基又建起另外一家工厂，用新技术生产钢材，企业运行得好好，卡内基很快就可以每年盈利100多万美元。他和其他钢铁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并迫使铁路公司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运送他的钢材。 他仲大幅降价，将其他钢铁公司挤出呢个行业。冇几耐，卡内基就成为美国钢铁工业无可争议嘅领袖人物。佢嘅呢个地位使佢对整个美国经济而言举足轻重。卡内基是钢铁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就是石油大王。石油是到19世纪中叶才成为有用产品。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商人一起在俄亥俄州建造了一座石油加工中心，生意很好，所以他就放弃其他商业利益，将所有的钱都投在石油生产上，并成立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这家新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王国一样，采取非常有进攻性的商业模式。洛克菲勒买下了其他石油公司控股权，并且发动价格战，迫使其他公司退出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和铁路公司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极大的降低他的运输成本，这个使他能够彻底打败竞争对手。冇几耐，洛克菲勒就控制了美国95%的石油加工业。同钢铁与石油业一样，在19世纪，美国的铁路运输业亦极为重要。事实上，铁路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它的经济重要性如同今日汽车业和航空业。内战前，美国的铁路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而且大多数的铁路都很短。在内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面，四家主要铁路公司几乎控制了东部的所有铁路线，并且开始在西部修建新的铁路。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竣工。这条铁路由两家公司承建，一家从东部开始向西修，另外一家就从西开始往东修。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两支施工队最终在美国北部的犹他州汇合，工人打下一支金做的导钉，标志着两条施工线成功会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意味着东西两岸终于被一条铁路连在一起，它的意义不亚于100年后第一位美国人登上月球。同钢铁业与石油业一样，铁路业的竞争亦非常残酷，而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影响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在进军铁路之前就已经因航运而发了大财，现在他又成立了当时美国东部最大的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范德比尔特亦想控制整个铁路业，但是他未能够好像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么成功。其他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的老板阻止了他的计划。即使是这样，范德比尔特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范德比尔特和其他的行业大亨很有势力，而且他们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有时会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说他们不守法律制约。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也是想这样，有些甚至是民选或者获得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政治权力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忘记应该对公众诚实公正，结果共和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格兰特为此而备受指责。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唔得，我发誓，写唔出呢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
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对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讲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 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系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